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的课程，本课程共有24课，德仁会在第一课当中和您略略分享新约概论，而后每一课会带您来概览新约的各卷。新约，新约，何谓新约呢？顾名思义，新约就是新的盟约。圣经用盟约来表达神与人的关系，约可以说是神爱的小动作，透过人间立约的模式来表达神的信实与神的守约。而这个盟约的特殊之处和人间一般的立约又有所不同，这个盟约是由神主动立约的，而你我也就是神的百姓是应约的一方，或是说是受惠的一方。既是新约，所以新是旧的延续，旧约讲到的是救恩的计划，新约讲到的是救恩的成全。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启示，而这个启示是渐进式的，透过新约也可以整全的了解旧约所说的意思。好，知道了新约的意义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分类。新约的分类大致来说可以分成六类，第一类是弗类福音，第二类是约翰福音，第三类是使徒行传，第四类是保罗书信，第五类是非保罗书信，第六类是启示录。我个人以为这是对新约的分类里面最好的一种分法。首先弗类福音，弗类福音就是有三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我们称为弗类福音，因为这三卷福音书在基本架构上还有内容上都相符合相类似。比方说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主要都是在记载耶稣在加利利省的工作，但约翰福音的基本架构不同，约翰福音所记述的耶稣却是马不停蹄的来往于犹大省、撒玛利亚省和加利利省。这三卷福音书不止基本架构相似，内容也相似。比方说马太、马可、路加都是以施洗约翰的传道还有耶稣的受洗受试探来作为福音书的开始。好，那么为什么弗类福音需要有三卷呢？因为这三卷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面向来记载耶稣的生平。或是有人说为什么需要四卷福音书？我们看到不同的作者却描述同样的事情，他表达出了一个历史的可靠性，不同的作者描述出同样的事情，而且这不同的作者也以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让我们可以透过他们的表达来认识耶稣。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德仁好了，我的妈妈描述我和我的太太描述我以及我的女儿描述我，虽然描述的都是张德仁， 但我相信，因为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一定可以更全面的来让您了解张德仁。同样的，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所应许要来的王。在马可福音里，我们看到了耶稣是神的仆人。马可福音当中记载许多耶稣的神迹，还有耶稣的作为。路加福音里介绍了耶稣是位人子，特别针对耶稣的人性有诸多的描述。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约翰福音呢？约翰则将重点摆在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得着救恩的关键。了解了，原来福音书需要四卷，因为不同的作者描述同样的事情，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可靠性。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耶稣，让我们更全面的来认识耶稣。福类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因为他们的基本架构还有内容相符合、相类似。那么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很显然的和马太、马可、路加是不同的。约翰福音其中有90%的内容在福类福音中都找不到平行的经文，它的表达方式也和三卷福音书很不同。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很显然，他的表达手法和三卷福音书是相当不同的，所以我们把约翰福音特别列为是一类。那么第三个分类呢，就是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卷下，这都是由路加所写的，写给提阿非罗大人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因此，我们看到路加记载了耶稣生平，路加福音，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的发展，就以使徒行传来记录。使徒行传也算是在新约当中用叙述文体来表达的一卷书。因此，我们将使徒行传独自列为一类。好，提到了福类福音，提到了约翰福音，提到了使徒行传。接下来第四个分类，新约的分类就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共有13卷，加拉太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还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及提多书。其中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属于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我们将它特别归类为教牧书信，是保罗对年轻的教牧同工所写的。好，我们看到了福类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第五类就是非保罗书信。非保罗书信顾名思义，就是不是保罗所写作的新约书信，其中包括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犹大书，总共有8卷。最后一类就是启示录了，启示录也是约翰所写的，然而启示录的特殊文体我们特别将之归为一类。所以新约的分类德仁分成6大类，第一类福类福音，第二类约翰福音，第三类使徒行传，第四类保罗书信，第五类 非保罗书信，第六类启示录。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秒看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的课程，我是张德仁。今天是第一课，所要介绍的是新约概论。那么新约是用什么样的文字所写成的呢？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而在历史上所用的希腊文可以分成好几个时期。圣经所用的希腊文是属于希腊的普通话时期，就是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后330年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属于希腊文的普通话时期。所谓的普通话，顾名思义，就是当时的百姓所使用很普通的一种文字，还有语言。因此我们看到了，当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们在传道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或是所用的文字都是当代的人所能够听得懂的。包括使徒们在写作书信的时候，不管是保罗书信还是非保罗书信，所用的文字和语言也是当时人人都可以读得懂的。了解这段历史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语言和文字不是传播福音的障碍。然而时至今日，因为语言的隔阂还有历史的久远，使得我们对于新约的希腊文好像很难去理解。但没有关系，神差派许多他的仆人，许多翻译的使者，将圣经翻作不同的中文译本。以下的中文译本我鼓励你若有能力都可以预备着，比方说和合本，或是和合本的修订版，或是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吕正中译本、新汉语译本。以上这些中文译本都是很好的译本。我们在研读圣经以先，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些中文的译本。德仁鼓励你至少拥有以上所说的两种译本。比较译本是在解经的功夫上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许多经文的疑难透过比较译本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德仁在第一课当中也特别强调，如果你只有一本和合本的，或是一本中文译本的，赶紧去预备另外一本吧。接下来德仁要介绍一下新约当中的一些重要名词。第一个是祭司。祭司在被掳前和被掳后是很不同的。在主前586年，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掳到亚述帝国。被掳前的祭司主要是由君王处理政治上的事务，而祭司只要处理宗教上的事务。然而被掳之后，因为没有了君王，因此祭司的功能还要兼治理政治。所以祭司呢，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到了新约那个时代，除了要教导旧约律法，主持圣殿当中的礼仪，在百姓当中，因为百姓受到罗马帝国所统治， 祭司也要负责和罗马帝国来交涉，甚至大祭司这个阶级都是由罗马帝国所指派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在新约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祭司的那个政治色彩是很浓厚的。好，还有一种人叫做文士，基本上获得人民拥戴的是文士，因为祭司阶层在耶稣那个时代，在新约那个时代，他们常常不知民间疾苦，位居高位，吃香喝辣，不受人民所爱戴。再来，这种人叫做文士，文士就和祭司阶层不同了，文士是很受人民拥戴的。你要知道，早期的社会啊，是没有很多人受到完整的教育，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知识水平比较低的。那么可以抄写经文，都是一些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人，他们天天和神的话在一起，自然也成了解释旧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管道。那么文士其实就是一群抄写经文的人，因为他们常常抄写经文，也逐渐成了解经的专家。他们对于神的话的解释很具有权威，百姓也很尊重他们。文士又被称为是律法师，意思是解释律法的老师。了解了祭司，了解了文士，再来我们介绍一下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其实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做祭司的。撒都该人的祖先很可能是在旧约时代所罗门王的时候，所罗门王的大祭司叫做撒杜啊。那么撒杜的后代很有可能就是撒都该人。那么因此在撒都该人当中有很多人是做祭司的。刚才我特别提过祭司阶层，百姓喜不喜欢他们呢？不喜欢，因为他们有权有势，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吃香喝辣的哈。因此同样的，撒都该人百姓也不太喜欢。此外，撒都该人在信仰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只相信旧约当中的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除了这五卷之外呢，他们都不相信。所以啊，他们觉得摩西五经当中没有提到复活啊，也没有提到鬼魂啊，所以他们就不相信死后有复活，也不相信天使啊、鬼魂之类的。当然和他们意见相反的就是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刚好相反。法利赛人，这法利赛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为圣的意思。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每一个犹太人都应该要遵守律法，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律法的倡导者。他们不只相信摩西五经，也常常和撒都该人敌对。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也相信天使，也相信鬼魂。在新约圣经当中，你会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常常是死对头。那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同之处还有一个，就是法利赛人很受到人民的喜欢，他们比较贴近人民。那么如果你读新约圣经，你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法利赛人主张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对神的话语、对旧约的律法也很热衷，那么为什么好像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对他们非常的严厉？原来因为这群人他们自以为他们热衷律法、遵守律法，而生发一种自以为意的生命态度。他瞧不起别人，认为自己最有资格进入神国。因此耶稣对于这种自以为意的人常常对他们特别严厉， 因为是希望他们可以看到原来自己也是罪人，也需要悔改。唯有悔改信福音，才能够进入神国。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的第一课，新约概论。我是张德仁。刚才提到了新约当中的一些名词解释，比方说祭司，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他们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吃香喝辣，百姓不爱戴他们。那么法利赛人是相对于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这群人热衷律法，遵行律法，但是却自以为义，以为自己没有罪，不需要悔改，就可以进入到神的国。所以在圣经当中，特别是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对他们特别严厉，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信福音，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再来，还有一种人叫做愤锐党人。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一个人自名是愤锐党的，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五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称为西门，他是愤锐党的。那么当然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卖耶稣的那位犹大，他很有可能也是愤锐党人。这种人是属于犹太人当中的爱国分子，他们不满现状，也不喜欢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因此他们是比较激进分子。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群想要造反的人。那么另外一种人叫做西律党人。当然西律党人不可能是一个所谓现在的这种政党，因为当时并没有政党政治。什么叫西律党人呢？顾名思义，就是一群拥护西律王朝的人。所以你知道这群人和愤锐党人刚好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激进分子，反对罗马帝国统治，另外一个呢是希望支持罗马帝国所允许的这个政权西律王朝。再来还有一个名词需要解释，就是公会这个词儿。那么公会的来源呢，其实详细的来源已经无可考了哈。相传是在旧约圣经，像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提到摩西选了七十位长老，而这七十位长老很有可能就是公会的根据。后来公会的组成分子也是七十个人。那么公会是做什么用的呢？公会主要是罗马帝国针对所辖的一些民族，像犹太人，允许他们所设立的一个司法的机构。但这个司法机构基本上只是处理跟宗教有关的事情，他们的权责呢，是不能够随便判人家死刑的，只有提议权，没有决定权。比方说像耶稣啊，他后来在被抓，然后被抓到公会去受审，虽然好像判处耶稣是死刑，但他们却没有决定执行权，还需要将耶稣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去才可以定案。那么公会是由七十个人所组成的，组成分子有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阶层，还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多是做文士的哈，还 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那么公会，刚才德仁说过，主要是受理跟宗教信仰有关的事务啊。可是一些民事啊、刑事的诉讼，因为这些标准都是出自于旧约圣经，所以还是和公会有关系的。虽然公会可以处理这些司法的案件，但是是没有宣判死刑的权利，除非获得罗马巡抚的批准。因此你可以知道，当你看到新约圣经当中的公会和我们现在的公会是不一样的思考哈，公会就犹如是现在的最高法院，但又和最高法院不太一样，因为犹太人是没有判人家死刑的这个最终决定执行权。再来，圣殿应该是你我知道的，圣殿就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就被毁了哈。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你还会看到一个地方叫做会堂。那么会堂主要是文士活动的一个范围，因为所有犹太人不可能都住在圣殿附近嘛，所以当南国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被掳归回反国之后啊，就像会堂这一类的组织啊就产生了。那么会堂这个字的原意啊，就是集会的场所，或是祈祷的地方，或是一群以色列人的集合。它的起源其实没有办法详细去查考哈，应该是被掳时期开始的。犹太人因为离开了家乡，离乡背井，离开了圣殿，因此就在被掳的地区啊，组织这个所谓的聚会的场所，就叫做会堂。会堂的功能是很强大的，超乎你我今日的想象。会堂当然就好像是一个小的圣殿一样哈，我们可以来会堂崇拜。会堂也是一个学校。犹太人当中的成人还有儿童的教育啊，几乎都是在会堂里面被教育的啊，因为犹太人非常看重律法，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来受这个宗教教育啊。那文士也会在会堂里面来做教导的工作啊，因此会堂也是犹太人一个学校的所在。那么会堂啊，更是社会还有社交的中心啊，因为包括简单的法律纠纷啊，或是会有的生老病死啊，或是一些贫穷的救济事宜啊，都会在会堂当中来举行。当然因为这是一个社交的中心，包括你要做生意啊，包括你一些人脉的网络啊，都在会堂当中产生的。因此你看到希伯来书，当有一群犹太背景的信徒信了基督教，他们接受了耶稣的基督，被人赶出会堂，哇，那影响很大的。那不只是赶出教会而已，所谓的赶出会堂就是呢，断绝所有的关系，这个关系还包括人际关系还有经济关系。因此才会有一些后来信了基督信仰的一些犹太人，他们想要重回犹太教，而作者才特别写了希伯来书。好，今天就简单介绍了一些重要的观念，那么下一回第二课我们就要进到各卷的概论当中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